五王爷洪胄和阿贵坐着大轿子围着太医院只绕了一圈半，他的管家王宝便迎头拦住了轿子，在外边禀报说，王爷已经打听清楚了，那个奶妈叫刘氏，听说得的是中风瘫痪，送来的时候就不省人事了，刚才还有口气呢，这会儿已经是不中用了。洪胄听了，眉骨不易觉察的挑了两下，和阿贵对了一下眼神，冲着外边问道，有医案没有？有，落轿，你去看看是哪个医正给刘氏瞧的病，一道把医案封了，前后救治情形写个详细折片进去，听我的王命料理。
这只是
回王爷，这个新来的医正啊不懂事，奴才刚才说请他们把医案整理出来，回头我们王爷要看，他说医案除了给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和各位贵族诊病，都是随看随散的，丢到一大堆药包纸里不好找，还说奴才是狐假虎威，想敲他们的竹杠，王爷要看啊，请王爷自个儿来。奴才说我生出来就这样，王爷给的银子花不完，用不着太医院的，还有几个医正也来帮腔，说他们是御医不是王医，要是王爷病了去请扬州的叶天师看好了，三更半夜的派个奴才来没事找事。奴才气得不得了，就骂了他们几句，赌气出来了。洪胄听了这番话，气得一掀轿帘就吓了大叫啊，妈的，一群混账王八蛋，这他妈还有王法没有了？他跺着脚就要进去找那个御医算账，阿贵急忙抬腿下轿拦住了他。哎，王爷，跟这种小人生气不值得，像这样的小事儿，我就能处置，可我还嫌小了自个儿的身份呢，明儿军机处出票免了这个医证就是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王宝急忙回答，他叫迟秉仁，背地里啊都管他叫吃病人，这家伙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保胎坠胎都会，春药杨梅穿药都会造，要不是保住了牛主的七哥，他嚣张个什么呀他。阿贵不由心中一动，正要说话，却听洪胄说，哼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阿贵，不过我可以不亲自去揍这块臭肉了，王宝叫个太监进去，告诉那个姓迟的医正，迟医正已经不是医正了，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正规的军命。阿贵是又好气又好笑，见太监答应着要去，急忙摆摆手说，慢着，你去照我的话说，奉和亲王御命，太医院医正迟秉仁即着革去顶戴花翎，停职待刊，所依差事由副医正戈姓孝署理，即着戈姓孝将已故工人刘氏医案药方整理封存，此命军机处发，礼部吏部备案，内务府存档。王爷，您看这样可成？洪胄一笑说，这是比我的王命要好传一点，去吧去吧。说着又招手叫过一个太监问他，哎，你是不是叫高明？记得你经常往园子里送东西，可知道魏主住在哪座宫里啊？高明急忙躬身回答，回王爷，魏主原先住延齐宫，主子爷南巡去了之后就迁到仿葡萄牙宫里了，那边离着北海子稍微远点，也被风暖和一些。
哦，葡萄牙宫是不是一进圆明园往北第一座？
正是。这就好办了。洪胄高兴的脸上笑开了花，对阿贵说，这儿离军机处不远，我的王府侍卫有马，你骑马赶回军机处，立刻知会丰台大营、善蒲营管带，还有内务府职业的，我带老赵到园子里把魏主给接出来，送到石贝勒府上，交给石贝勒福晋召开， 你也不用再来了，只管写信写奏折报南京皇上行在，我办完事啊，哎，还回去熬鹰。
说着上了大轿，又说，
哎，狗崽子们，我要到圆明园，你们打起精神来走路，快着点，今天晚上每人赏10两银子。
轿夫们一听，高兴的嗷的一声，抬起大轿就走。赵三位骑马紧随其后，直奔圆明园而去。阿贵看着红昼远去的轿子，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儿呆，急忙翻身上马，一阵疾驰赶回军机处，先写手谕命丰台大营、善蒲营、和亲王进园子办差，放行，不得干预。办完了这件事儿，阿贵才放下心来。他起身在屋子里跺着步子，想着怎么给乾隆写奏折。理顺着今天发生的这两件事，不由又想起了洪昼这位荒唐王爷。他猛然间意识到，这位武王爷貌似七颠八倒的，其实是绝顶聪明的人呐。将魏家氏安排在十贝勒府，这是十分明智之举呀。这样的举动，阿贵连做梦都想不到。十贝勒早就死了，福晋是个寡妇，而且是当今皇上嫡亲婶娘，不但人100个可靠，就连将来坐月子都用不着别人操心了，那肯定是十分周到的。这武王爷本来就有荒唐的名声，大发雷霆折腾太医院的同时，还忘不了回去熬鹰，就算将来处置错了，也仍然是个荒唐而已。就连去看望丁娥、云儿，都不忘带上老婆丫头，看似行为怪癖，其实啊，考虑问题、处置事务缜密的一丝不苟，而且还都掩饰在一大堆花里胡哨的疯癫之中。这份引韬为略的功夫，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没人能比呀。阿贵想着，坐到案前，提笔给乾隆写奏折，报告今天发生的朵云和魏家氏的事儿。刚写了个开头，军机张京、苏雅哈德一头闯进来了，神色慌张地说，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钮贵主来了。阿贵一惊，哦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钮贵主来了，说是请中堂出去见面。阿贵明知道他准是为洪昼接走魏家氏的事儿，见了面说什么呢？沉吟了一下说，不行，现在我不能见他，你就说我不在。话音没落，外边传来了钮祜禄氏的声音，是吗？阿贵，我就在这儿呢，你还敢说你不在？阿贵听了这一声，浑身的汗毛都是一炸，但是马上又镇静下来了，急忙挪身下炕，站在窗前打了一躬说，奴才阿贵给贵妃请安。一抬头见苏雅哈德要退出去，急忙给他使了个眼色，又指指笔墨纸砚，示意他坐到桌前笔录他们俩的对话，这才定住神又说，奴才不敢无礼。钮祜禄氏在外面冷笑一声，哼哼，你还说不敢无礼，明明你人就在军机处，当面撒谎，我倒不知道什么叫无礼了。你还算是满洲旧人家，还算读过书的人，还算是皇上的臣子。阿贵只是在给老佛爷请安的时候见过钮祜禄氏一面，看上去很端庄贤淑的，想不到发起脾气来竟这么厉害。他尽量镇定着自己说，贵主儿，奴才真的是不敢无礼呀，说不在没有别的意思，夜深人静，君臣有份，内外有别，见面多有不便，请贵妃见谅。 不知贵妃深夜驾临，有何谕旨？
哼，有人抄检圆明园，我这个主事的贵妃啊，弹压不了，自然要逃难喽，来向你这位军机大臣求救了。
贵妃是说五王爷进园子的事吗？他是去料理魏家氏遗宫的事，难道惊了贵妃娘娘的驾不成？
哼，惊驾我可不敢当，五王爷拿着你军机处的放行令牌进御园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抢了魏家氏就走，这事儿你事先是知道的咯？
是的，奴才知道，不过是请魏主挪挪地方，没有抢的意思啊。贵主原也有谕旨令魏主移宫别住的，奴才不敢违背贵主和王爷的君命。
哼，阿贵你好伶牙俐齿啊，魏家氏有罪嫌在身，三更半夜的被抢出御园也不知会我一声，试问这是什么罪？难道你要干预皇上的家务不成？
回贵主的话，奴才不敢。五王爷是当今皇叔，又是总理王大臣，如今流经做道，无论家务国务他都有权处置的。
这钮祜禄氏顿时语塞，停了好一会儿才问，那我问你，阿贵你为什么要这样办？
回贵妃娘娘，这其中的原委啊，三言两语难以奏明，等皇上回銮，奴才一定当面奏明皇上。明天奴才让内眷进宫给贵妃娘娘谢罪请安。
哼，谢罪二字我可不敢当，请你出来，我带你到奉先殿，当着列祖列宗的面把你难以奏明的心事都说出来。
贵妃娘娘，奉先殿不奉旨意是不得入内的，再说奴才手上还有皇上交办的差事，不得空闲的，希望娘娘恕罪。
钮祜禄氏被阿贵不卑不亢的话激得怒火上冒，一个小小的外臣胆大妄为，竟敢私自下令闯宫抢人，自己亲自来吧，他居然还振振有词，一点都不容让。想到这儿，他厉声说，
哼，好啊，算你强，既然你不肯出来，那我可就要进去了，和你当面把话说清楚。
哎，不成，贵妃娘娘切不可以进来。
为什么？
因为这是军机处。
哼，别说军机处，就是乾清宫养心殿我都直驱直入，谁敢拦我？
阿贵这么一听也火了，
他紧绷着嘴唇，极力按捺着胸中的怒火，不再回答钮祜禄氏的话，只是高声吩咐道，
当值的太监听着，在铁牌诏令前给贵主掌灯。
这
隔壁当值的太监答应一声，便提着四盏米黄色的熄火灯来到军机处东侧的铁牌下，把灯高高的挑起来。这钮祜禄氏整天待在后宫里，还真是头一次到军机处来呢，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也竖有铁牌。在灯光下抬头一看，果真有两面回龙镶边的铁牌子，上面都是乾隆极漂亮的颜书御笔，一面上写着谨奉世祖圣祖世宗皇帝遗训，后宫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，另一面上写着奉天承运皇帝制约，凡王公贵胄文武百官并内宫人等擅入军机处者格杀勿论。
钮祜禄氏看了这两面铁牌，满脸怒容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像个受了惊吓的孩子似的站在铁牌下不知所措。
阿贵在里边问，怎么贵妃娘娘
不向圣谕行礼吗？钮祜禄氏双膝一软，就跪下去了，不声不响，轻轻磕了个头，哽咽着说：
先帝爷，皇上，恕臣妾无知之罪。皇上，你远在江南，我有委屈，可向谁诉说呢？魏家氏怀着孩子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叫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
阿贵在里边听，他语气诚挚，如泣如诉，也不禁悚然动容，心想：是不是我太多心了？想到这儿，急忙放缓了口气说：贵妃娘娘，恕奴才不恭敬了。贵主安富尊荣，谁敢给您气受啊？今天晚上到军机处的事儿，我就不记账了。至于魏主事出有因，武王爷和我都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夜深了，请贵妃回驾，我就不送了。钮祜禄氏只好默默地走了。阿贵要过苏雅哈德手中的笔录看了看，叠好用火漆封好，又递还给苏雅哈德：这个你把它收到我的奏折拟稿箱里，告诉这里职业的人，连太监在内，今天晚上的事儿，谁要是敢露出半个字去，就别怪我阿贵手狠。这阿贵长出了一口气儿，这才坐下来继续给乾隆写奏折。好，咱们按下京城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南京。自打高恒离开了曹氏、薛白这两个女人啊，一到驿馆就被尹继善请回了总督衙门。说是请，但是一到总督衙门就被安排在东书房。接他的人倒是十二分的客气，要吃的喝的那一吩咐马上就到，书房里笔墨纸砚一应俱全，床上被褥干净整齐，应有尽有，就是尹继善、刘统勋甚至金红都没露面。伺候的人只是说请高爷在书房后见，外边大人忙完了就过来。这个院子里啊，如今是好几股子衙门守护，大人没事最好不要出去走动，以免误会。这高恒又不是笨人，马上就明白自己这是被软禁了，成了阶下囚了。事已至此，他反倒镇定下来了，什么也不想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。头一天过去了，尹继善、刘统勋都没露面，第二天仍然如故，没有任何人来见他，这高恒就有点撑不住劲了。他虽然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是毕竟潇洒不起来了，这心里七上八下的直翻腾。最头疼的是，他不知道人家究竟抓住他多少把柄，由谁来审问，他又担心钱度会不会也被抓了，这彼此见不着面，万一将来口供不一样可怎么办？还有曹氏和薛白会不会出事啊？如果他们俩也被抓住了，那女人家经不住事儿，万一……他不敢往下想了，几次装作散步溜达到门口，见两个千总昂首挺胸，手按腰刀，笔直的站在大门旁边，心想要想出去那比登天还难呢，索性调转头回屋里待着吧。高恒心急火燎，神不守舍地熬了两天，到了第三天的晚上，要见的人终于出现了，来的却是尹继善和刘墉。高恒打开房门，故作矜持地一伸手说：多谢二公来看，二公请进。尹继善轻轻一笑，进屋落座，又指指桌前的椅子说：二位也坐嘛，怎么样，高爷在这儿还住得惯吗？高恒没有马上回话，在灯下把二人打量一番，
尹继善好像也不像往常那么轻松洒脱了，目光游移，满脸的倦容。刘墉则仍然是一脸的庄重严肃，正襟危坐，不喜不怒。高恒只好把一肚皮的话都咽回去了，也来个一言不发。沉默了一阵子，还是尹继善先开口了，不过他的口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矮板过。八爷，给你挪到这儿来住，也是为你好，怕你在南京乱走乱动乱拜客，不但没有什么好处，反倒会招惹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如今呢，主子就驻跸在总督衙门，几个军机大臣商议了一下，想请你先谈谈。高恒冷笑了一声，我虽然被革职，但是并没有拿问的旨意，而且我的爵位还在，请问你们这么做算不算是对我的处置呢？尹继善也冷冷地说，我们既不是处置，也不是审问，只是想和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至于这院子里的戒严，不是为了你，而是因为皇上住在这儿，高公稍安勿躁，我们平常私交是很好的，今天晚上来这儿绝没有什么恶意，你可要想明白了。高恒两夜都没睡好了，眼泡有点发晕，他用力眨了一下眼睛说，谈什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上界严正，收入是多少？有多少钱粮进下？从我接手，每年上缴国库又是多少？这都明摆着呢。我自觉有功无过，吃得饱睡得着，没什么好谈的。尹继善严厉的目光扫了高恒一眼，便捧着雕花茶杯，好像在欣赏杯上的图案，不再说话。刘墉却一本正经地说，高大人要谈的事儿有的是，第一件就是盐务上的账目，按规定旧账本要保存50年，请你谈谈为什么下令全部烧毁。德州盐务任事用人，有没有徇私舞弊的事？你在几个地方和人合伙做古董瓷器药材绸缎生意？还有是否私自贩过国家禁品药物？是自己独做呢，还是和什么官员合伙？高大人，这些只是其中的几件事，我们只是给您提个醒，您可要想清楚，由我说不如由您自己说出来的好。尹继善也说，哎，俗话说得好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做了许多不可告人的事，如行诛笔墨，对之公堂，污人耳目，扫朝廷的颜面。我们的意思，最好还是由你自己写出请罪折子，附上供单，无论从公从私，我们都是为你好。本来呢，今天晚上有许多的事，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先过来和你谈谈，你可要好好想清楚，切不可以错过机会。高恒先被刘墉连珠炮似的质问打懵了，有点做贼心虚，额头鬓边已经渗出了汗珠，心想这刘统勋调教出这么个犟种儿子也真是难缠。但是他高恒毕竟是个换场老手啊，仔细琢磨刘墉的这些个提醒，没有一件说出具体事实的，而且都是不着边际，充其量只能算是提醒罢了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只要说出一件事儿，那就由不得自己了，必须得和盘托出，千里长堤毁于蚁穴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再说那钱度是行名师爷出身，行名钱粮两通，他的话是不会错的。于是他打定了 老子不开口，神仙难下手的主意。叹了口气，低头不语。尹继善和刘墉对视一眼，俩人都是行审问案的行家里手，他们马上明白了高恒的用意，心知这是遇上了难缠的对手。